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岁月正好，事事关心。我是张凡。
我是李诺。
那今天呢，我们要谈一个话题，我想先问李诺啊，你会觉得人心中的偏见真的是一座大山吗？
我觉得都不只是大山
啊。
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
对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所以可能你会觉得人心中的偏见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抹平
扭转的。
你有没有被偏见对待过？
我好像有，但是好像又没有。因为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子的，通常你被偏见呢，
你不知道，
你不一定有第一时间的反馈的，不一定会有人跑过来面前说我误会你了。
我觉得在中国啊，好像比较容易被偏见对待的会有地域歧视。这个地域歧视并不是说你生在某个地方就一定不好，而是你可能因为你身为某个地方的人，让别人对你有某种偏见，可能是你的性格、你的饮食习惯，或者说你的行为，你的表达，比如说我们一想到东北人，可能是他的口音，他的语言，我们会有某种偏见。
对，
一想到山东人，我们就想到哇，彪形大汉啊，体格壮实，这个其实都是偏见，但偏见未必就是坏事嘛，就是你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点。
我觉得是这样子，通常我们说用一些比较有特色的特点去形容某一类现象或者人呢，这个可能叫刻板印象。但如果说偏见的话，通常这个词就用在一些比较负面和消极的状态下，
就是带有贬义了。
对。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说，很简单的，我们会不会对老年人有偏见呢？
可能会有。
我们其实已经聊过很多次了，对吧？
对，
觉得老年人跟不上时代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很倔，很犟，太过自我，不体谅孩子。这个你就知道，通常这些话都是作为子女的说出来的。
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啊，就是人的心中偏见是一座大山嘛。那往往我们这样说的时候，是指我们可能会被别人这样去误解，或者对待，会不会也有一种情况是我们也有偏见，我们用这样的偏见来对待另外一个人或者群体？
所以我认为呢，这个算是一种程度的问题。第一种程度，可能我们缺少一些思辨能力的话，我们只会觉得一直被冤枉，一直被偏见。那到了一个程度发现，原来我也会偏见待人，那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思考，为什么别人会对我是有偏见的。
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双方的、双向的，都是有可能的。
是，
我们既可能会被偏见对待，我们也是可能是以偏见待人的，要理解这一点。那今天呢，我想我们去看圣经当中的两个例子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圣经当中的一对兄弟，该隐和亚伯，
历史上第一对兄弟。
对，我们都很清楚，记载在圣经创世纪的第四章，该隐因为上帝看中他弟弟亚伯的供物而心生嫉妒。所以这里非常重要，出现了一个词叫嫉妒。嫉妒就是你对眼前这个人，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至少从我们的视角来看，亚伯只是因为他的行为获得了上帝的喜悦，
对，
称赞，我对他就有偏见了。那我的偏见是出于我自己的嫉妒，最终呢，造成该隐就杀害了他的兄弟亚伯。
其实从这个事儿，我们就能够判断出一个点，就是从人的视角来说，我们太过有限。你一个偏见的结论，就会带出来一个偏见的结果。就是该隐的立场上会觉得神偏爱亚伯，但是呢，从当时的这个现象以及圣经的描述来说，圣经只是讲了神悦纳了亚伯的祭物，但是并没有说神不喜悦该隐。
只是说他更看重了
亚伯
的祭物。
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因为该隐带着一个偏见的结论，认为神喜欢他的弟弟不喜欢自己，才生发出这个嫉妒。
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偏见的结论，
然后带出的结果就是把他弟弟杀了。因为把你杀掉，神就喜欢我了，
我没有竞争对手了。
对
啊，我只有可能被喜悦。嗯，哎呀，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想法。
嗯，
对不对？我不知道李诺，你有没有在你的成长经历当中听过这样的案例？比方说一个父母他有很多孩子，孩子呢会经常跟父母提一个词，就是你偏心弟弟，偏心妹妹，
对对对，
或者偏心某一个人。会不会听到有这样的案例？
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，或者是可能每个年代都难以避免这件事儿的。
那从你的角度来看，
嗯，
你现在在想，你觉得父母有没有这样的真实的偏心的表现？
我相信是有的。
有，
但是有些是主动，有一些是被动的。所谓的主动，他真的更喜欢这个孩子，情愿把一些他认为好的给到这个孩子。比如说我们中国在过去比较长的时间里边出现的重男轻女的问题，
所以他可能更偏爱儿子。
对，还有一种情况是被动的，就是父母的能力是有限的，他的精力是有限的，甚至他的思想也是有限的，他很难有一种所谓的两全其美的方法，能够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孩子。
所以他就只能把资源给到某一个或者某一部分。
甚至你要知道，有一些父母对于某些孩子的关注，是因为这个孩子在他心中认为比较需要他们的帮助。
我们刚才不是讲了该隐和亚伯吗？
对对 对, 对，
他们两兄弟去献祭给神。刚才李诺的总结非常好，其实就是因为一个有偏见的结论，带出了一个偏见，而且是非常恶劣的结果。
对，
那现在举的例子，也是圣经当中我们非常熟悉的，就是约瑟和他的兄弟们。这在创世纪有非常多的篇幅记载约瑟的故事和他的兄弟们的故事。当然圣经当中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记载，就是约瑟的爸爸雅各为他做了一件彩衣，
很明显的偏爱。
这个被哥哥们认为约瑟从父亲那里获得了多于我们的爱。
对，
那以至于哥哥们也是心生嫉妒，带出了一个你所说的恶劣的结果，就是将他杀害，最终将他作为奴隶卖到埃及。那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，也是一个很可怕的想法。
但是我说心里话
啊，你是能够理解接受的。
我不是理解接受，我是常常在想，在那个年代，这个家庭关系，尤其是子女跟父母的关系里边，会不会涉及爱？
什么意思？
会不会从内心觉得哇，他偏爱他，仅仅是一种情感的需求吗？我觉得不一定。会不会是哥哥们感到一种危机？虽然我是长子，虽然我比他出生的早，但是有没有可能等我的父亲要离世的时候把家产都给他了？我觉得在那个时候，人们或者不会太在意啊，父亲是不是多看我一眼，拍拍我的肩膀，他可能更在意的是将来这个家产归给谁。
所以他们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，心里面生出一种危机感。
对，
就是如果继续这样下去，将来我们可能一无所有，不如早一点将我们的弟弟杀害，
至少把他赶出这个家，这样子我们就没有竞争对手了
啊，我们就可以获得家产。当然这是有可能的，至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嫉妒、偏见等等带来的一种结果。但是我们不能把线再往后拉，如果再往后拉，我们会说这都是神的护理。
是
我们只能说在这件事情上，我们看到
人的反应的问题。
对，因为你没有办法说我做这件事情是为了成就更远的计划。你做这件事情就是出于嫉妒。
对，
但是神有他自己的护理。
对，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不能忽视的，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分别是四位女性生的，这些孩子们的母亲本身是有互相竞争的状态的。
那孩子们就更有了哈。
对，也就是所谓的有样学样嘛。那基于这个关系，拉结只生了两个孩子，也就是说在这个十二个孩子当中他是
比较
弱势
弱势的，
他们又是偏小的，
也因此雅各可能更多的疼爱了约瑟一点，
因为本来雅各就更爱拉结。
嗯，
那你想想利亚是怎么跟自己的孩子说的， 希帕是怎么跟自己的孩子说的。
嗯嗯，对，你这样说我觉得完全有道理，就是当初利亚跟妹妹他们彼此之间的争宠嘛，
嗯嗯嗯，
争竞，那现在有了孩子，尤其是雅各又这么样的宠爱自己的小儿子，就是约瑟，当时出现这种情况，我觉得他的叫同父异母的兄弟们，
嗯，
一定会得到从母亲那里来的一些教导说辞，
嗯，
你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家族当中立身？
对，也就是说，输入进来的就是一种偏见的观念，
所以人的心中的偏见是一座大山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有没有办法去解开这个偏见？
就是靠耶稣了。
我们在未来的几期节目当中，我们会继续探讨偏见。
嗯，
你会发现人心中的偏见是没有办法
靠自己消除的，
真的消除不了。
对。
最终是靠神来解除我们心中的偏见，对人的偏见，对事的偏见，
甚至包括对神的偏见
啊，我们对神也是有偏见的。
对，
是，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求神来怜悯我们，不然的话我们带着偏见有可能生出的就是今天所讲的嫉妒。嫉妒在我们生命当中会带来非常大的
破坏，
破坏我们出于嫉妒会做出一些我们理智上不可能做出来的事情。你说该隐他在一个理性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会去杀害自己的弟弟亚伯，
嗯，
但是当嫉妒生出来的时候他是可以杀人的。
是，
那约瑟的兄弟们怎么可能去杀害自己的这个兄弟，但是当被偏见驱使生出嫉妒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做出这种事情。
对，因为我想啊，其中有一点呢，回到该隐跟亚伯的事情来看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件事儿，包括我相信就是约瑟的哥哥们，他们在做这件事儿的时候未必会想到后果是什么。比如说在该隐和亚伯那个时候没有谋杀案这个概念，所以该隐可能也不知道杀害自己的弟弟意味着什么，他仅仅是想让他消失。
嗯，我就独得神的宠爱。
对，但是我们从后面该隐被神咒诅，然后他惊慌的要去寻求神的一个护佑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他意识到死亡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。
所以借着今天这个分享呢，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偏见和嫉妒会导致可怕的后果。那今天举的两个例子，该隐和亚伯，约瑟和他的兄弟们，都是来自于一个家庭当中。
嗯，
家庭当中的偏见和仇恨也会造成巨大的伤害。
是，
我们凭着自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。
嗯，
我们要求神，求神来消除我们心中的偏见。我们可以以爱来尊重他人。那我们怎么去爱一个人呢？就是当我们认识到我眼前的这个人，我怎么爱都爱不起来的时候，我怎么看都不顺眼的时候，其实他是被神所造的，神所爱的一个人，所以我们就能够从基督里，从神那里生发出来爱心，彼此相爱，也能够互相饶恕。
对，
所以愿神消除我们心中的偏见。谢谢你今天的收听，我是张凡，
我是李诺，
我们下期节目时间
再会。
我可以拥有全世界，却没有爱。
我可以明白所有事，却还是空白。
我可以用信心一闪，却还是孤单。
这世界没有了爱，一切仍是黑。
藏在心里，把爱说出来。